中共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郭显其能赞颂习近平，例如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将习近平称为伟大领袖，话他的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光辉文献，是辉煌史诗，是指引党国家民族开创千秋伟业的行动纲领。江苏省委书记吴征龙就将习近平赞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展现出非凡政治勇气、卓越政治智慧。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是党同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就话，习近平总书记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杰出领袖。实际上，中国设有中共党委书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省市自治区共计31个，根据现有公开资料，至少已经有28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公开称习近平是领袖。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认为，共产党政权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有这种特征。高新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决定他们不用冒险，决定了他们只是用最简单的吹牛拍马的方式，阿谀奉承的方式，就可以令到他们自己这一生或者他们的后代当中，他们的家庭成员得到比目前更高一级的待遇，至少有这种可能。在中共政省部级官员里面，只有省委书记这一级是最有可能。在他的65岁之前再晋升一级，就是进入副国级的行列。即使为了这一步，他们亦要努力去试一下。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目前颂扬习近平最起劲的是陈敏尔、李强、李鸿忠和蔡奇。他们四个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亦最有可能竞争政治局常委。陈敏尔2017年11月9日在中共19大结束之后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给我们以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领袖。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崇拜习近平的著名言论就是，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谆谆教导。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表忠心的调门是最高，他称赞习近平是英明卓越领袖，并且声称习近平总书记是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英明卓越领袖，可谓达到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新高峰。而在今年6月27日的中共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显得更加深情，他说，一句句祝贺言犹在耳，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召，总书记岁月不改、志业官情的人民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经过文革的人听到蔡奇这段充满感性的赞美之词，都会知道这段说话和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过誉赞美并没有太大区别。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吹捧最高领导人历史的人，听到今日各路地方大员对习近平的赞美支持都不会感到陌生。如果将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赞誉支持拎到今日，将毛泽东这3个字换成习近平，大概很多文革10年当中的话语和文章仍然可以适应在今日的气氛。在文革期间，当年的副统帅林彪在1966年12月16号的毛主席语录在版前言当中写过这个令到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说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已经彻底否定，明确指出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疯狂的程度。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今日和当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当年的中国是举国上下的亢奋和狂热，是盲目崇拜。而在今日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尤其有多少官员、省级高官真正相信这些听上去近乎辱骂的个人崇拜和吹捧呢？目前中国官方承认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在国际上，中国最大的盟友俄罗斯不单止由于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同西方世界为敌，而且可能会陷入同乌克兰的长期战争，使到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联合同依托的实力大大下降。同时，由于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甚至声称支持俄罗斯，由于中国不断威胁台湾，并且使到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形同虚设，由于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种族灭绝和人权践踏行为，由于被严重怀疑来自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肆虐，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当不利。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地方诸侯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卷土重来，他们对习近平的吹捧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在中共自己通过党的决议正式否定个人崇拜四十几年之后的今日，中共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负责人纷纷高调夸赞习近平。观察人士认为，如果说一般中国人不了解中共过去这段个人崇拜历史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或者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封疆大吏，这种情况几乎是无可能。目前中国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基本上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出世的，都经历过文革，有些人作为城市的支撑去过农村受过苦。例如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是1962年出生的人，文革结束的时候14岁，贵州省委书记岑以琴是1959年出生的人，文革当中曾经插队务农，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就读大学。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是1956年出生的人，文革当中插队，1978年成为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是1960年出世。上海市委书记李强1959年出世，做过工人，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出世，文革当中有过同习近平类似经历，下乡插队务农，加入中共，并且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观察人士说，这些来自那个时代的当今的省市自治区大员，对文革时期那种个人崇拜一定是非常熟悉，也应该了解那种赞美之中有多少不实的吹捧和辱骂的个人崇拜。但是他们今天为什么还公开地满怀心情地用这种形式去表示对习近平的忠诚呢？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童话当中，由于骗子裁缝设下圈套，使到大臣确信皇帝的所谓新衣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看到，看不到这件美丽的新衣是因为你蠢你笨。于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皇帝眼中愚蠢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即使每个大臣看到都是一个赤身露体的皇帝，但是都只能够一起赞美皇帝身上穿着世界最漂亮的新衣。观察人士认为，虽然省市自治区第一号人物对于文革当中的个人崇拜都很熟悉，对于文革之后中共批判个人崇拜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亦应该了解，但是面对这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风，他们似乎边个都不想成为习近平眼中的愚蠢的大臣，所以只能够好像《国王的新衣》当中的众大臣一样，加入这场夸赞皇帝新衣的大合唱，表示对习近平的效忠。当然，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就认为，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可能会推迟中共二十大召开。他说，现在政策出现问题，社会不稳定，所以民生怨道，大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连任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现在习近平就是面临着很大问题，他希望能够推迟二十大，在政治上做一些调整，对社会有些安抚，能够保证他的连任。但是他又担心，如果二十大迟迟不开的话，可能反对的人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习近平连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习近平现在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观察人士认为，这么多的省市自治区，虽然并不是每个省级最高党政官员都有机会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 但在环境压力之下，就好像在皇帝的新衣故事当中的众大臣一样，哪个不夸赞皇帝的新衣就会被视为愚蠢无能的人。而在今日，哪个不崇拜习近平就可能被视为不忠诚的人。于是为了不用自己成为愚蠢的人，大臣只好纷纷夸赞皇帝的新衣好看。同样，为了不用到自己被视为不忠诚的人，今日的各路诸侯亦只能够争先恐后地赞颂习近平。不过，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共党章一直都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机关报学习时报在2010年8月31号刊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的文章《牢记和遵守党章的一个重要规定》，专题讨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因此人民网在转载这篇文章时将标题改成《时刻不忘反对个人崇拜》。刘益飞在文章说，反对个人崇拜是党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坚定立场。他文章又说，对党章当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重要规定，理应以清醒的坚决的态度贯彻之维护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